今天我們的題目呢，其實都是牽涉一個奧秘。這個奧秘呢，我套用郭文全牧師所說，其實整個以弗所書講奧秘的時候呢，郭牧師就說什麼呢？其實就是教會。咁我上次提咧，就係用果皮嚟到講啊，咩叫奧秘？好多人話好明好明，特別老人家好明好明啊，因為以前咧60年、70年前咧係嫁妝嚟嘅，而家可能都係好寶貴啊。如果新會嘅果皮，即係咧，你發覺一樣嘢就係原來喺舊約嘅時間，好多人都唔係好明若隱若現對於教會嘅觀念，但係到新約嘅時間，新約教會話俾我聽，教會聖經話俾我聽，教會幾時出世㗎？就是、五旬節出世，係咪啊？當時候咧，聖靈嘅工作啊，叫好多嘅人咧，明明唔係潮州人識講潮州話，明明唔係客家人識講客家話，係咪啊？唔係學佬人識講學佬話，咁其他啲識嗰啲人咧，就聽得出點解我平時識佢咁耐，都唔見佢講嗰個語言嘅，咁但係點解識講個語言咧？因為神話俾我哋聽咧，原來嗰種嘅語言咧，嗰一種嘅聖靈降臨咧，係要證明神喺度啊。咁所以其實神今日不斷感動人去歸主。不断地使用我们的三福，我们上一期都有50人决志信主，是不是？今期也有很多，也是刚刚毕业展开报道传福音。我们有三期，每一期你想想都成50人的时候，其实是都100多人的。我们刚刚我星期六回来的时候发觉，哇，水泄不通。为什么？起码60多位的青少年人入 camp， 包括我的儿子都入 camp，嚟到帶領一班嘅大學生啊、中學生啊，嚟到帶領佢哋有一個福音嘅營會。啊，我哋見到神係帶好多嘅青少年人翻嚟教會嘅裏邊。我哋有80多個青少年人，我哋有100多個嘅兒童，我哋有好多大人，我哋崇拜越嚟越多。點解咧？因為福音本是神嘅大能，要救一切相信。我哋俾啲掌聲，我哋嘅上帝，神自己喺度工作。今天我們的福音車也車了很多新來的朋友弟兄姊妹來到我們中間，其實這個都是神的工作。我們 很詫異信義會，神使用信義會邀請我們來到去新田的布屋來到傳福音，那裡有1000多戶，九月的時間有300多戶，我們就是準備有福音車，還有去到那裡來到傳福音。神是很奇妙，一個一個屋邨，一個一個屋苑帶到我們的面前，来到邀请我们，来到传福音，来到去 关心我们的社区。所以教会的方向一直这几年都不改变，这五年多一点，我们都是大使命大诫命。我们的抗疫团，我们的团契背两个团份，是不是大使命和大诫命？那人问我为什么背这么多团份，我说这个是洛桑的精神，就快有洛桑会议了。那呢，一半是实体，一半是网上，在即首尔那里举行。那呢，原来很多的教会今天失落一个很重要的艺术是什么呢？就是要传福音，遵守主的大使命和大诫命，爱邻如己。现在来讲，我们7月23日，我们有8天去到台北的地方里面。在10年前，神给我们这个感动，就是要为这个地方来到祈祷，带领弟兄姊妹去短宣。10年前一块烂地，因为烂地曾经在国民党的手下里面来使用，曾经在佛教的一个佛庙里面来使用，曾经在不同的荒废的里面来度过。但是我们一直为这个地土来到去祷告，当它晒太阳的时间，没有任何运动的时间，有很多草堆的时间，我们就祈祷。在那几年的里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问为什么还要祈呢？都是烂地一块。咁我话神嘅时间未到啫，但今日大家都知道啦，呢2-3年已经系矗立咗4层高。有人问点解可以即系4层高，即系500万港币做得到咧？因为疫情嗰3年几嘅里边咧，嗰啲钢材大量降价，大幅度降价，以至到本来起3层咧，变成起4层嘅地方。我哋恩福元朗堂，我哋嘅咖啡豆，其实系间接直接系支援紧嗰啲嘅孤儿。而當中裏面經過10年裏面，我們有3位的孤兒呢，他們已經成為當地學校的老師。我們應該給掌聲我們的上帝。以前這個地方裏面是金三角，都是用來販毒啊，人販毒啊，走私啊，吸毒啊，這樣。那我們的宣教士呢，其實大家都知道他都是吸毒者又販毒，是不是？那透過香港的神禧島將這個福音帶過去那邊呢，是即是發展了一個新的一個 branch， 是那邊的神禧島。 咁咧嚟到去佢喺當中裏邊咧嚟到解讀成功，成為一個福音嘅使者，嚟到去傳福音，甚至爸爸本來係嗰啲嘅村裏邊嘅宗教代表嚇，即係嗰啲嘅巫術師啊，即係巫師嚟嘅，即係嗰啲嚇。咁咧，但係都信耶穌，而且喺條河嗰度嚟到水泥。而且咧，係一半網上神學，一半實體神學讀啊，走讀啊，一個係而家八十幾歲啦。咁你諗下，八十幾歲佢都可以繼續嘅喺神嘅説話裏邊嚟去裝備，帶領成條村嘅人嚟到去崇拜。今次我哋未去過嗰啲人啦，有啲係上海嚟嘅，係我哋恩福家嘅弟兄姊妹。佢俾電話我，究竟有冇地方可以俾帶埋小朋友幾個家庭嘅短宣？我冇乜噶啦，除咗元朗恩福之外咧，就係好少有親子團嘅。的短宣是不是我們去年十歲至七十七歲、都是42人去短宣是不是今年呢少一點、34個有一個病了嘛35變成34個34個的裡面呢今年很特別的絕大部分的人呢未去過短宣的而且呢今年的年齡層是低降了很多的是很年輕的我不知道神要我們做什麼、其中我們要游泳因為有四層高嘛我們游泳我哋喺豬欄嗰度敬拜，大家有冇經歷過豬欄裏邊敬拜神咧？經歷過嘅，可唔可以舉舉手啊？豬欄裏邊敬拜神，都唔知咩叫豬欄嘅，請舉手。啊，又得一個。嗱，其實咧，咪兩個加埋。嗱，其實咧，依個經驗係好好嘅。你諗下，我哋嘅青少年人，如果喺一個豬欄裏邊敬拜一個禮拜八日，佢翻到嚟香港嘅時間就好似我啲仔女咁樣講，嗰啲媽咪我真係好感恩。我有咩感恩啊？屋企原來有熱水涼沖嘅，佢好感恩嗱。咁當然嗰邊啲發展到咧都有七個熱水爐噶啦。OK， 咁但係我啲弟兄們通常我哋都唔用嘅，我哋就會咧嗰度得廿零度嘅啫嘛，係咪？咁廿零度好清爽嘅，咁我哋咧就係祈完土就沖噶啦，咁樣咁啊，讓嗰啲嘅沖涼嘅地方係俾啲姊妹們嚟用嘅。我哋成個 campsite 霸曬啊！舊年、今年差唔多噶啦。所以弟兄姊妹，原來我哋用嘅肥皂，我哋用嘅手工揀，我哋用嘅咖啡，我哋用過好多嘅一啲嘅手工嘅作品咧，原來係支援緊一啲嘅孤兒。其實我哋唔單止淨係購物依一啲嚟資助，而係咧喺金錢上邊咧，其實過去十年嘅裏邊咧，我哋冇停斷過咧嚟到係去支援孤兒嘅生活費。舊年我亦都為孤兒嘅爸爸媽媽坐十幾年監。嚟到幫佢施洗，今年啱接到個 order， 亦都有一啲嘅家長，我需要嚟到幫佢嚟到施洗。可能大家諗，水禮啊，恩福二樓啦，咪喺荔枝角咯咁樣。嗰邊嘅水禮浸池，你真係唔知喺邊㗎，係咪啊？咁啱舊年喺執事會主席嘅屋企嘅 business， 即係佢間公司裏邊嗰個浸池。嗰個浸池本來咧就係個無邊際嘅湖，好靚嘅。如果你大家去可能島啊，你會。知道我講乜嘢啦？好靚嘅一個嘅湖，咁咧喺嗰個地方嘅裏邊咧，嗰個水池嚟嘅，好靚嘅，冇邊際嘅。我哋喺嗰度嚟到幫一啲即係吸過毒、販毒、坐十幾年監嘅爸爸媽媽嚟到施浸，嗰個經歷你喺二樓裏邊係唔會經歷得到。仲有好多嘅孤兒係無家可歸，屋企破碎。我記得我探一個家庭的時候咧，嗰、那個嘅媽媽同我講，但係佢都係五啊歲到啦，我諗佢可能冇添。佢嘅女，佢攞啲相俾我睇，佢話嗱，吐唇嘅，成個口部咧係有好多牙齒露出嚟嘅，係吐唇得好緊要嘅。佢話好感恩，你哋啲基督徒咧走到嚟咧。係免費啊，唔使錢幫我個女咧縫翻個口咧，睇唔出嘅而家，好靚女，十零歲啦已經，好靚女。可見基督徒所做嘅見證係好實際，而十字架上高耶穌基督嘅身體廢掉咗冤仇呢件事，都係非常嘅實際，係咪？我哋恩福四十年未試過搞一個叫愛倫中心 （Agape Center）。但当我们搞的时候，你发觉很多神迹奇事不断发生。我刚刚跟 BSF 的领袖之一来到谈话 Nicole， 他说他教会刚买了一个戏院六层，在香港最危机的时间，教会凭信心就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报章都有登载。所以你发现一件事，危机就是转机。 当今日面对好多嘅困难挑战嘅时间，正系基督徒为主做盐做光嘅时间。我哋大家都知道有生养少咗啦，系咪啊？无论中国大陆俾生三个都唔系个个听，就话我要生三个，好多人都唔生添。在香港里面出生率亦都低了很多，形成到一大学一粒星就代表多少钱，是不是？还有当你读完的时候还有现金回赠、等等那些这样的生活费资助等等。其实当你看到这么多社会的转变的时间，我们想起什么呢？你有没有想到用耶稣基督的眼睛去看香港这个社区？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想过用耶稣基督的眼睛去看你的家庭系统呢？你有没有想过用耶稣的眼睛用神的话语去看你的婚姻家庭，你的儿女的成长，他要将来，他要由现在开始要成为基督的门徒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在翻音福元朗堂的时间，你谨记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他叫我们做他的门徒。在希列文的解经里面，大家都知道28章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一个的动词，就是使人作主的门徒，透过三个的方法。第一个是 going， 你要出去；第二就是你要 baptizing， 你要去帮人施浸施洗；第三就是你 teaching， 凡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都教训这些初信的人遵守。我就应承你，耶稣基督应承我们，他必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失落了这一个大使命的艺术，不是真的去履行那个动词耶稣吩咐使人作主门徒，使你的儿女作主门徒，使你的配偶作主门徒，不过就之前你自己要作主的门徒。 And then 就是你要透过三个的 participle， 三个的 gerund， 就是 going， 不是等人回来教会，你要出去，你要去世界各地传扬神的救恩；第二 baptizing， 你要帮他施洗施浸，叫他成为主的门徒。今天都有两位转会礼的弟兄姊妹，很开心，很多人送花，教会有礼物等等。其实最重要就是每一个不断有人信主，几年里面不断有人施浸，不断有人转会。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属灵的家，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值得他转会，值得他在当中里面去看为自己属灵的家。这个正正是今日经文的信息。第三方面就是 teaching。你看到我们青少年人入到 camp 的时候，有一班的无名的英雄，自己有专业，有些是科学家，有些是老师，有些是不同的专业，放低自己的时间，放低自己的娱乐的时间，陪伴一班青少年人。我记得刚刚早几天有位姊妹做学校社工，她自己跌亲整亲，揸住拐杖回来团契，都要敬拜神，都要唱诗，带领一个人带二十几个青少年人回来教会的里面。原因是只有一个，就希望这班青少年人能够做主的门徒。所以教会不断涌现的是很多很多的青少年人，甚至我自己在恩福几十年的好朋友，一个牧师，他的侄，一个哥离开世界被神接了去，他很挂心的侄。那天我在后门见到他的侄，我不太认得他，他认得我，牧师这样，我是谁谁谁牧师，几十年在恩福里面的侄，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回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回来，不过神带着你回来。所以神很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要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我们说爱他的时候，你一定要将最好的祝福给他。我们一起同读今天这个的经文的内容，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至二十二节，预备起。所以你们要记得，从前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没受割礼的，这名字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受割礼的人所取的。要记得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已与以色选民团体隔绝，在所应许的约上是局外人，并且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从前你们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因为他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废掉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使两方藉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促成了和平，藉着十字架上消灭了冤仇，就藉着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传和平给那些近处的人，因为我们双方藉着他在同一位圣灵里得以进到父面前居住的所在。这样你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好，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嘅嚟到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在我们中间里面坐着为王，圣灵大大的工作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朝向你的话语，让我们只听神你自己的吩咐。神啊，你祝福我们，建立我们的生命更像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今天最主要讲到蒙恩前以弗所教会是怎样的呢？蒙恩之后，他得救之后又应该怎样继续的来到在神的恩典里面去成长呢？今天的经文最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之间本来是不相 往来的，但是信耶稣之后呢，他们关系有什么改变呢？从来一个的犹太人的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外邦人是不能够跻身在圣殿的当中，只能在外邦人院的地方里面自己祈祷，而且在外邦人院和圣殿中间有一埲墙，这埲墙呢写上几只的大字，就是外邦人绝不能进入这个的圣殿，否则死亡。我看到神就是那种的律法，本来是想以色列人来到去遵守的时候，在万国的里面显出神的荣耀，人见到以色列人怎样敬拜上帝，上帝是这么真这么活来到在百姓中间的时间，上帝得到荣耀，但是以色列人却是将律法的功用扭曲，成为拦阻外邦人去进入神的救恩里面的一个的原因。这个是令到使徒保罗非常的痛心，所以加拉太书的里面保罗很强调真正的割礼不在肉体上，而在心灵上，只有心灵的割礼才是真正讨神喜悦的割礼。外邦人不需要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来肉身上高来到行割礼，只要心里面行割礼就可以。而心里面的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邦人同样可以因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我讲过很多次，称义一个是法庭的名词来的，就是大法官宣布那个人因为基督的血的遮盖而无罪释放，他成为无罪完美无瑕的人，一点瑕疵都没有。这个叫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无罪，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这样。还有今天经文也告诉我们，外邦人同以色列人一样可以因为基督的救赎与基督和好的时候会成为什么呢？一家人。外邦人和犹太人本来是不能够相近，但是现在因为基督的缘故可以合而为一。所以教会最重要是合而为一，是过圣洁的生活。教会最重要是将基督的爱活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处境里面。整个摩西五经，整个摩西的律法其实都是围绕住公平、公义和爱。如果你要问神有三种的属性性情可以传达给人的，哪三种呢？就是公义、慈爱和圣洁。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些属性绝对不能够给到你和我，是不是？你读系统神学的时候你都知道，教义神学告诉我们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但这些属性给不到我们，你不能够无所不在，你不能够无所不能，但是你可以有神的性情，就是他的公义、慈爱和圣洁。这个就是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当我们的小朋友好像基督，越来越似基督，他比你更熟灵、更爱主，在他生命的里面结满了圣灵的果子， 包括到加拉太书五章22节嘅路，好清楚话俾我哋听，罗列俾我哋听系乜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第23节，保罗讲得好清楚，佢话呢啲果子冇律法禁止。本句系讲整个旧约嘅系统嘅里边，其实人好希望能够做到律法嘅精神，做到律法嘅核心。而律法嘅核心系乜嘢呢？正正就是圣灵的果子。耶利米书31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旧约的时间，以色列百姓很希望用人的能力来到去将摩西的律法兑现实践出来，但是徒劳无功。人企图遵守摩西的律法，希望能够进到神的义，希望能够去到神的天堂的地方，去到神的完美的标准的里面。但是诗篇都告诉我们，神从天上去察看世人，想找一个义人，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都找不到。很多年前香港有些老师，有一个老师被人捉了，原来他整个电脑的 hard disk 都是色情照片来的。但可能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教导的就是道貌岸然的东西，是吗？儒家的学说，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好人，你应该怎么怎么怎么。但自己内心的里面却不是这样。所以今天你发现一件事，就是耶利米书31章讲到百姓做不到的事情，耶利米先知就预言了将来有一天当圣灵来的时候会做到。所以你发现呢，使徒行传2章里面讲到圣灵的降临、教会的诞生、出世呢，是标示着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的纪元是什么呢？在当时圣灵仿佛就是他如同舌头降落在各人的头上，于是很多的人就讲方言，主要是地方的方言。所以有些识客家话的人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这个朋友从来都不懂讲客家话，为什么他懂讲呢？这个明明都不懂潮州话，但是平时我懂他这么多年，吃饭吃这么多年，但是他都不懂讲潮州话，但是那天为什么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懂讲呢？这一切呢，其实都告诉人听，神在这里，神降临，神藉着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地方的时间，教会就出世，教会就诞生。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叫人是知道神的大能，知道神的同在，还有人是更像神那种的性情，他的公义、慈爱和圣洁。你发现我们的社会，我们现在处身的地方，我们的家庭，你工作的地方，有多少人会公然反对你的生命里面装载着圣灵的果子？你的仁爱、你的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家里面你会不会反对你的小朋友有这种这么多种圣灵的果子的特质，9种的特质？你不会的。反过来就是因为无数的家庭婚姻里面损失了、缺少了这些特质，以致家庭不够温暖、不够亲密、不够圣洁。婚姻家庭绝对其实那个的方向要成为丰富、美丽的、温暖的、坚实的婚姻家庭，就要靠赖圣灵的果子。所以第5章加拉太书第23节正正是回应着22节，他说这些事没有律法禁止。可见你发觉今天的经文是讲着以色列人，他们曲解了律法那个的原委，律法那个的功用，律法成为他们自己骄傲的原因。他认为律法是包含到以色列人有祭司的制度、利未人的制度，他们有圣殿里面的敬拜，他们岂不是说了一句说话，外邦人不能够入来圣殿的吗？所以他们看外邦人是不配领受神的救恩，永远都不能够进到神的救赎的里面。但是很奇怪，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使徒行传10章44节那里讲到，彼得还在讲说话的时候，跟犹太人的领袖一起的时候，犹太人的领袖、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见到一个景象，他觉得很 surprise，就是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使徒行传10章44节。他们很诧异，为什么神 与外邦人同在。十章四十五节，佢话嗰啲奉割礼嘅同埋彼得同来嘅信徒，即系耶路撒冷教会上嚟嘅信徒，见圣灵嘅恩赐，啲浇灌喺外邦人嘅身上，就都稀奇。佢哋好难想象，你大家记得彼得喺楼房上祷告嘅时候，佢见到一个大嘅布，系住四角，四只角都向朝向天嘅。当中里面好多嘅食物，犹太人摩西律法教导咧系不能食嘅，嗰啲倒着不分蹄嗰啲，无论无耻都全部喺以色列人嚟睇咧系不洁净嘅，系唔可以食嘅。但系神藉住使者叫彼得去食，彼得唔肯食，就话你一定要食。其实嗰个意象好清楚话俾我听系咩啊？后来解读跟住嘅经文都有解读啦，系咪啊？就系话外邦人，你唔好觉得不洁。因为神要将救恩赐给他们，神要拣选使徒保罗，这个扫罗改名在大马士革的时候改名成为保罗，神就要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而彼得头那十二章的圣经使徒行传的里面，彼得是主角。十三章开始你发觉呢 shift 了去保罗，使徒保罗，保罗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而教会的中心再不是只是耶路撒冷，而是安提柯的教会。安提柯的教会差派宣教士继续的传扬救恩，甚至去到西班牙，去到罗马。而一保罗的书信说他还想去到西班牙，因为对保罗来讲，当时西班牙已经很远了，是地极来的。我想你看到成段的经文是讲紧以弗所的信徒是需要理解神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救赎的工作是什么一回事。使徒行传十章四十六节，当时那些人听见他们讲方言，听见很多人讲方言，圣灵的工作底下是称赞神为大。所以神迹奇事是要印证神的道，神迹奇事是要叫人见到神的伟大，见到神那种的公义、慈爱和圣洁。远离神的人，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神这个字，但是却是能够翻译做远离神的人，很恰当。因为远离神的人就指到这个加太书，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以弗所教会即是小亚细亚一班的信徒，其实他们未有耶稣的救恩前，他们是远离神的人。今天会不会有很多的人都是远离神的人？我今次早堂的里面，我们感恩有长辈靠着上帝的恩典自己真的拆偶像，所以耶稣了真的很好，很有信心，神给他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靠着上帝，靠着上帝的话语，自己老公婆就拆偶像，哇，啲仔女就很开心，哇，这么有信心，我爸我妈这么厉害，这样。其实在过去恩福服侍这么多年的里面，间不中都有弟兄姊妹自己凭着神给他的信心，神的话语去拆偶像，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恩福十七楼，他见一对年轻的夫妇，爸爸妈妈在屯门住，灯火通明，即是每日24个钟都开灯。为什么呢？一瞓唔着，失眠，因为人家教他养鬼仔，因为他其中一个仔夭折了，于是他成日都想起这个仔在哪里，人教他迷信，于是他就在榕树头就等那个神主牌，也都养了一只鬼仔。於是由養那天開始，一路幾年的裏面都睡不到覺，眼光光。來到恩福中心，我怎樣去處理呢？這樣我就跟他讀聖經，讀羅馬書第八章，又讀到落尾，讀完之後就祈禱幾分鐘，跟住好多年，直到今天乜事都沒有，只有平安，只有神的喜樂，信得很好，整個家庭睡到覺，不需要再花那麼多電費，夜晚都繼續開燈。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奇怪的方法来到去处理这些事情，只有神的话语和神自己的能力去降临。所以你发觉神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工作，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桥梁，去搭建了罪人与圣洁的上帝，填补了中间的鸿沟。我再讲一次，就是桥梁，就是将两班人本来是不相熟的，关系 甚至破裂的人，将它连成一体，桥梁是这样的作用。所以圣洁的上帝不能与罪人相近，那怎么做呢？记不记得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而下裂为多少？两半。有一套电影几十年前的了，就叫《奔墟》，讲什么的？当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几个钟头，那个戏是描绘一班麻风病人有几十个躲在岩石穴的里面，当幔子从上而下裂为两半的时候，全部麻风病人的病全部好返晒，立刻好返晒。其实那个导演是想描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作成的救恩是已经成了，成功了。因为他用自己的身体去废掉了人神中间那个的冤仇，那个冤仇，这个冤仇就是有罪的人不能与圣洁的上帝去相近。旧约大家都记得摩西五经里面记载，是吗？出埃及记，这个的摩西不能够面对面对着神的，他只能够，神就说你只能够望我的背脊，所以等我走开一步，你望我背脊都可以的，你就不用立刻死的了。咁摩西系只系见到神嘅背脊，可见圣洁嘅上帝系不能与罪人相近嘅。但系神却系透过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边去作成呢一个嘅救恩，成就呢个救赎嘅工作，令到罪人因着耶稣基督嘅身体能够被搭建。bridge 了罪人和神的关系，人神关系就复活。今天十字架的功效依然都是搭建和睦。我记得在过去这么多年的里面，很多时候去安息礼、去服侍、参与等等，一个真人真事，有一个的老人家，女性来的，她丈夫死了，在棺木的里面，在殡仪馆的地方，她要咬断那把梳。咁我问点解要咬断？佢话我同佢无份无关，就算佢死咗，我都唔想同佢有任何瓜葛，无份无关，一切都完了。我好仇恨佢，我永远都唔会饶恕佢，所以我将一把梳咬断佢，一个象征性嘅迷信嘅观念。可见饶恕系几咁重要，神在基督里边饶恕我哋。我成日讲。就是什么叫赎罪祭、赎牵祭呢？就是这个祭牲，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他本为无罪，他本身是无罪的羔羊，但是为我们成为罪。这个祭牲摆在十字架上高的时候，就能够勾销上帝对罪人的愤怒。我再讲一次，什么叫祭牲？耶稣基督作为代罪的羔羊，他的宝血，他的摆上在十字架上面，就来到去勾销上帝对罪人的罪的愤怒。其实亚伯兰献以撒的过程里面，当阿仔问爸爸，柴又有了，绳又有了，打火机也有了，刀又有了，祭牲呢？如果你是阿伯兰，你怎么回答儿子？大概十一、十二岁左右，他很单纯地问你，爸爸，什么都有了，祭牲呢？我由零岁至到十一岁，我都被教导献祭是有祭牲的，那祭牲在哪里？你记不记得？那只的公牛，那只公羊，就是那个公羊，就是代替品嚟嘅，令到以撒系唔使死。当亚伯兰爸爸想落刀嗰一刻嘅时间，天使就话唔可以落手，唔可以喺童子身上落手，因为耶和华已立，耶和华有预备，预备咗祭牲。所以你发现 上帝的独一儿子耶稣基督，神都不孤寒不吝啬。第八章罗马书保罗讲得很清楚，上帝不孤寒不吝啬，不会据为己有，他将自己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白白的摆在十字架上，挥掉了冤仇，拯救了你和我的生命。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代替了你和我，他在十字架上高是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53章，神定义将尼赛亚耶稣基督压伤，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读三福的时候都知道，每个人若果每日有三条罪，恨一个人，妒忌一个人，一个贪念一秒钟，每日三条罪绝对不出奇。如果你30岁，你乘一乘，你发觉很多人都有成20,000-30,000罪，怎能够去到圣洁的天堂呢？搞不定，圣洁的天堂不能够容许有罪的存在，不然的话它都不是天堂。神怎么处理呢？53章以赛亚书讲，神定义将耶稣基督压伤，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以致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我们就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被称为义。希伯来书10:21亦都讲，有一个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的天良和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应该存住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旧约的时间，亚伦的嫡系的男丁才可以长子，才可以做大祭司，一年一次战战兢兢的带住羔羊的血入到至圣所，为百姓献祭赎罪。若果他大祭司腰间的石榴铃不响，而掹住条绳的那些祭司发现石榴铃不响的时间，即是大祭司所献的祭那年里面不蒙上帝悦纳，大祭司就当场死亡。可见什么呢？可见今日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赎罪的根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日我们大祭司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成为我们永远赎罪的根源。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讲篇道，查一段经文。我们必须好像我们恩福这样，多年前我们去四川的时候，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去派米，我们去赈灾，我们去关心，我们带了40张的棉胎去到那里关心老百姓和小朋友。结果当地的领袖怎样跟我们说？他说，我以前以为教会只不过是圣梦场，一班基督徒唱诗，谁不知原来你们教会和我们的社区很有关系。从此我觉得我的教会观改变了。还有，你们派2个盲人来到去送赠40张的棉胎给过我们，我们很感受到，很感动。于是差派那些警察带领我们一班弟兄姊妹去卧龙山，你要看熊猫。可见今天弟兄姊妹，你和我今天要将教会活现出来的时间，教会的精神合一的时间要怎样做呢？就是在家庭的里面，首先我们自己要建立和睦，与神关系和睦，然后将那种和睦的精神实践在屋企的里面。我们蒙恩之后要爱屋企人，逐个为他们提名祷告，关爱他们，聆听他们。我们时常都讲，是不是王博士说，倾听就是爱，了解中有医治。我们时常去听屋企人他的分享，了解他们，为他们祷告。在 DSE 的里面，在他们的生活的挑战的里面，入大学的里面，在读大学的期间，我们让我们来到去陪伴他们。还有今天无数的家庭婚姻的里面筑了一埲墙，如同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有一埋墙，如同昔日外邦人院和圣殿中间有一埋墙，神十字架上的工作就要打冧这一埋墙，人神之间，人上帝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那埋墙，神在十字架上高透过基督的救赎已经打破了。今天无数的家庭婚姻的里面，有夫妇之间的关系的里面可能还有嫌隙，亲子关系的里面同样也都有墙壁， 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去拆墙，将这些墙壁将它打倒，将冤仇去消除，将那些敌对仇恨来到去消除。我刚刚带的夫妇营岂不是告诉我们，有不少的夫妻无论八九十岁，无论是七八十岁，无论是二三十岁，三四十岁，无数的夫妇因为在神的十字架的面前，在主的宝血的面前，都承认自己爱对方爱得不够，甚至彼此的认罪悔改。当一对的夫妻同神关系好的时候，他彼此之间的关系不知为什么是特别甜蜜。在亲子的关系里面，我的小朋友都长大做老师了，做辅导员了，要升学了，他们告诉我们，至少的里面由于他们常常有机会在教会里面去成长，接触神的话语，每日就是灵修祷告依靠上帝，所以很自然就是他生命是经历上帝圣灵的工作，于是他们学习什么叫彼此的饶恕。但愿弟兄姊妹你和我的家的里面成为一个实践十字架的大爱的地方，神将人神中间那埲墙打倒了，神都愿意我们的家庭的里面心灵家人彼此的隔阂，或者我们同同事的心病，或者同弟兄姊妹的心病，我们求圣灵去打破中间那埲墙，好不好？我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你都看到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这么可爱，很愿意追求认识神，很愿意神你就是我们的中保，很愿意圣灵在我们中间里面不断的工作。神愿意今日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姊妹，今日听到神的话语，你见到神在十字架上高，祂的宝血就成就了和平，而且叫我们将这个和平的福音继续的传广。你愿不愿意将这个福音不是仅仅是舌头上口头上去分享，而是透过你的生命，你身体力行，将这个和睦的道理，十字架的爱活现在你的家里面。你愿意行第二里路，无论做家务，无论服侍你家人，无论去聆听他们，上心他们的事情成为你的心所挂虑的事情，你要爱他们，你愿意为他们牺牲，为他们舍己，你愿意来到去无条件去接纳你家人。你看你自己侍奉的工场就是你的家，不仅仅是职场，家是你实践神的大使命大诫命的地方。你愿意这样做主的门徒，就是关爱你家人，将你家人带到神的面前，不过是透过生活方式，透过你的生活的见证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祈祷，你愿意做主的门徒，在生活家庭的里面活出神那种的品格，你要吸引你家人看到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是什么一回事，神的名被高举在你家庭的里面。你愿意这样去侍奉神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如果你今天听到神的话语，你以前都是将耶稣基督看为你的救主，还未是生命的主，还未被生命里面每一间的房间的锁匙全部交给主的手中，你今天你愿意将所有生命的主权，包括你的兴趣，包括你任何的娱乐，所有的主权都交给主管你的，由他带领你的。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好多，神啊，你都见到，求你建立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一世纪，今天的香港和世界各地都同样很多的家庭，包括我们大湾区十四亿的同胞，我们几咁需要，不仅是经济的跃升跃飞，更高层次，甚至是更所谓更高档的经济的增长，而且更加需要的就是eventually 就是个家庭都要被建立，亲子关系被建立。神啊，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透过生活言行，透过爱邻如己，透过在家里面去关爱我们家里面每一个人。你要建立你自己的宝座，去建立你的祭坛，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职场里面建立你的祭坛，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建立你的祭坛，让我们在社区里面去建立你的祭坛。接下来我们有机会去到新田去服侍贫穷人，求主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能够将孤寡带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顶姊妹相爱的时候，整个社区认得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从而主的名被高举，神得到荣耀。主啊，你祝福我们举手的顶姊妹，坚固我们的信心，圣灵继续为我们不断的祷告，坚壮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所有顶姊妹能够大得平安。我们祷告感恩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门。